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你的名。你的爱是不改变的，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你对我们那一种完全的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有一个感恩的生命，能够打开灵里的眼睛，在凡事上看到你的作为。你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何其的多，而且所存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有指望。我们谢谢你，为过去这几个月，你很信实的在疫情期间这样的来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恩典来浇灌我们的心，让我每天都有一个很有盼望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在走。我们就感恩是因为你的同在，你的赐福同在的原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也再次在这里来期待你对我们的心讲话把属天的玛瑙降下来让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的时候，我们行走就有力量生命就得以成长。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这一周很快就过这个感恩节这个让我们用这一段时间每天在神的面前也是来数算神的恩典把这些事情都记下来。星期五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箴言的16章还是请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线路去找这里面宝贵的话语把这些话语汇总在一起我这两天也试着围绕一些题目比如说话语的这个医治的作用那从过去几章里面可以找出一些相应的话语把它穿在一起。话语传舌有一种传舌带来的危害可以按照这个题目去到箴言里去找把这些话语都穿在一起这种读法呢就是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用不同的箴言的话语呢来看同一个 topic 这样让我们这个可以看得更完整好，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我在读第16章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出现的比较频繁，特别是前面这一段我数了一下，前面11节当中只有2节没有直接提到耶和华的名字，那其余的9节都在讲耶和华。第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第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他特别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启示出来是摩西在荆棘的火焰前跟神的对话神直接告诉摩西说 I am， 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 I am 我是的意思中文把它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这个名字这个箴言的作者特别喜欢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还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这个神Elohim 或者主主也用但是呢他很少用神来这个词这个 Elohim， 而是用亚伟，用亚伟这个词就是说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一个神而且这个神不是一个只有权威只有能力的神，而是一个 I am 在凡事上他都掌管的那一位，而且他是跟人立约的，很靠近人的，在凡事上你都可以认出他，认定他，他在凡事上都有作为。人的讲话应对是由耶和华可以来掌管的在人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耶和华都在鉴察看人的外在，也看人的内心，他在衡量人心。第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在凡事上向他祷告，交托给他，来依靠他，在凡事上认定他，他必引导我们的道路。这是3章的经文。第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我们常常讲说神凡事都有美意， 神做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他的设计安排，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一样。第五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他是审判的神，鉴察的神，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受谁的罚？受神的罚，耶和华的惩罚。第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那我昨天特别花了一点时间查这个敬畏耶和华，我发觉敬畏耶和华是箴言的作者很喜欢用的。我们也知道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没有说敬畏神，他是特别选择用耶和华这个名字。那敬畏神这个词在诗篇里有，在其他的书卷里有，在甚至在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另外一本书里也出现了，他用敬畏神，但是唯有在箴言里面他没有用别的，只用敬畏耶和华。所以这个帮助我们理解到底是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就是因为耶和华代表 I am 这个名字，他在凡事上他都是那位存在的神。所以敬畏耶和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除了对神的一种惧怕一种的敬畏之外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认出他来，在你的讲话上认定他，在你行事上认定他，在你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认定他，在你学习理财管理神所加给你的这些的资源的时候，你也认定他，你在凡事上认定他，这是一种敬畏神的一种的表现。第六节我对照那个英文的翻译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因为神的怜悯和诚实，人的罪孽得以得赎。然后后半句呢是说，因为人 是通过敬畏耶和华这种的心态呢，使人呢可以远离那些恶事。那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提醒昨天在小组里面听一位姊妹的分享我也蛮有感慨的对这个敬畏神有更多的一点的了解。这位姊妹就分享她跟最近跟同事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产生一些的冲突，她怎么去处理的所以我就在想当我们人的意念只是在想说怎么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就容易带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可能会对人的期待太高这个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加给别人呢，那别人达不到我们的期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人不满呢，会发怒等等。那我们再进一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转一下，不 focus 在事情上，而是 focus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可以向人去道歉呢，我们可以柔和的去回答呀，我们可以去挽回这个关系，修复这个关系。那这是第二个层面。但是箴言里面一直在强调的是说，在凡事上你要认定神，就是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就是说，为什么神会把这个人放在我身边呢？为什么神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让我经历这一切要做什么呢？当我们用这个层次去思考的时候这是箴言要教我们的，在凡事上可以认定神，可以让我们得智慧。你看第15章的最后一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英文把它翻译成 The fear of the Lord teach a man wisdom。当我们在凡事上认定神的时候，试着去揣摩神在这件事情上到底在做什么，不管是顺利的不顺利的我们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神在做什么，神的手在这里面他是怎么 在推动这件事情神为什么让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发生在今天我这个处境当中。当我们不断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上讲说这就是智慧的开端了，这样就会让我们不断地得到更多的智慧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整个箴言的主题那我们也可以在思想我们所选定的那个主题当中的时候呢，朝着这个方向去想神在凡事上都有他的美意。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华梅。
阿弥陀。
这一章我看到有几节经文，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警告啊，对我们。比方说第二节，他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然后还有一句在哪里？25节啊，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然后我想到之前，我们好像在第12章那边有一节，他也讲到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我觉得看了这几节以后，我就会想，哎，这我们常常每一个人都是做的，觉得自己是对的事。然后愚妄人啊也是一样，即使你觉得他是坏人、是恶人、是愚蠢还是怎么样，每一个人做的都是觉得自己都是做了是自己觉得对的事。那我觉得那怎么办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那我就想说，那我从这里几节经文里面，我要学到什么？然后我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所以神要我们要谦卑，要谦虚。我想，我们如果常常记得这几句话，我们就不会不要太坚持自己所讲的、所说的、所认为是对的，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是错的。他说到我们人所做的，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其实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其实当别人讲的话也不见得是错的，因为当我们觉得别人是错的时候，人家也不见得是错的。所以我觉得我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学到的就是不要坚持，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就是一定是对的，因为我很有可能是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神很奇妙，就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有配偶，因为我们的错啊，自己很不容易看出来，但是配偶最容易看出来，所以配偶常常跟我们讲什么，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他可能也不见得讲的全部是对的，但是他讲的里面总有几个是对的啊。所以特别是我的经验啊，我只要仔细去听一听，去想，不要回嘴啊，这很多东西其实讲的他讲的都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学的谦虚一点吧，然后反应不要这么快哈，慢一点哈，多想清楚以后，然后再看看该怎么回答，怎么应对啊。
好，谢谢花美啊。这个25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啊。那个以为很害人啊，当我们太坚持哈自己的认定，不肯听别人的劝啊，甚至不能听进去圣经的话，这个很危险的啊。好，智慧是从听开始的啊，能够听进去。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其实真的是在箴言这几章里面，真的是我已经画了好多好多的红条子，都好像每一句真的是真。每一句都是珍珠宝贝哦。那我今天因为刚刚华梅的那个分享，就有一个感受，因为我们家最近在要想要换一个小小的桌子，那这个桌子的使用的最多的人会可能就是共用啦，可是那多半的话会为民来放东西。那我们就在我就在每个人都有想法呀。这个人说：“哎，买这个样桌子。”那个人说：“买那样桌子。”反正就是七嘴八舌的，我就上网啊 ，Amazon 啊，到处 search， 就哪个那个还量了尺寸啊，左量右量，颜色怎么搭配，想了一堆。结果后来吴伟明就说：“他说我已经买了呀，你们干嘛还找呢？”我说：“你买的不好啦，你那个字不配嘛。”然后就是反正每个人都有意见。然后最后呢，他就说。哎，你们怎么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看法？哎，这句话其实就是正好我们在读箴言，我就突然间想到了，真的是有的时候家里很多的事情，真的不是对与错的事情，而是个人的喜欢不喜欢，个人的看法切入点不同。然后他后来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们不要那个了啦，你们不要找了啦，你就先让我把我买了，我已经买了，我就把我买了的装好，好不好？然后你们再说嘛。” 然后结果他就装好了，我左看右看，我不是很喜欢，可是发觉是他想要的功能，是他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些功能有，那就对了，因为他是多数用的人，又不是我，有什么一定要照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颜色来搭配嘞？你说，也可以啊，也蛮好的，真的是挺实用的，依着他的想法来，这就是很符合他想要的那个功能，因为他想要的功能是我们每个人其他人去帮他找的都不能达到的。这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说感谢神，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所谋的交托耶和华，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那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成立的时候就在想说，不一定这个成立是我的意思的成立，而是主的意思，就像我们主导文里面是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愿我的旨意成就。所以很感谢神，箴言真的是一再的提醒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眼光，从上面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执着就会松散开来了。感谢神。
大家好，我是哲宁。今天我看了这个第十六章呢，前面这几节呢是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从第一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心中的谋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他这个呢就是让我看到说，我们人常常尽管是怎样去图谋若不是神为我们成就的话呢，一切都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呢立志行事，在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他这个呢就是要使人信靠仰望神。所以我看到说，我们人的心中呢尽管是筹算如何说话如何行事，但是神能改变这一切所以一切都是在神手中。所以我们呢就是尽管就是要交托，就好像第三节所说的，你们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他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神允许我们呢就是要将我们的重担忧虑全部的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他抚养我们，他纪念我们，所以呢他也必为我们成全，因为他是成全诸事的神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天空的飞鸟，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何况我们是神所看顾的人呢？所以我们只要用祈求来到他面前，交托给他，凭信心顺服仰望等候在他面前。我们也尤其第四节呢就让我看到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不要为了我们周围所看到的呢就是打抱不平，因为神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我们是不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完整的图画，我们只看到一部分而已。可是神有他的美意，比如说恶人也是神所造的，为要成就他的就为要成就他的荣耀。所以呢我看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我们要将我们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就包括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计谋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切交托给他的话呢继续的信靠仰望他，耶和华呢就会为我们成就我们所要的一切。所以第九节所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他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切都是要交托给耶和华谢谢。
好几天没有听到那个童姊妹分享了，今天童姊妹要不要讲讲你看到什么？
你点名了我就要说了，对于这一章我觉得好多点都打中我。最近我没有开口，因为自从九章以后，神就叫我陷入一种 有点沮丧的状况下，因为我觉得我选的题目是敬畏耶和华，我觉得神的心意好像我读了很多，我都明白神叫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是自己老做不到，所以我对自己就很生气，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用，就是知道的事情自己也做不到，还一天到晚这个学习圣经，研究神的话，而自己行不出来，我就觉得我现在开始要闭嘴了，不能再说，因为自己做不到。可是经过第十章一直到今天十六章了，这几天呢，神也在教训我，就让我读这些经节以后呢，对照我自己做不做得到，要自己谦卑。我觉得我有一点要求自己啊，有点属于那种完美主义，好像出了一点毛病，我心里就觉得很沮丧。神给我看见的，人永远有问题。这一章特别说，什么事儿自己看都是觉得是对的，但是呢，在神眼里头不一定。所以说，我所追求的完美，不一定神就认为完美。所以我达不到，我沮丧，那是我活该。而神呢，对我们的要求呢，就是我们要走在正路上，但是呢，每天都要走，不能停在那儿。就是说，只要我们跟着神，天天都往前走一步，有进步，神就高兴了。而不是说你好像我活到八十多岁，我就要达到神的哪一步，我才心里满意，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又认识到神的旨意就是叫我每天都有进步，而不要自己拟定一个什么计划，达不到自己就很难过，很责备自己。所以我觉得神的旨意是要走在神的路上，每天都往前走，这就对了。这个第八节我很有感触，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入少有财力行事公义。这个就联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人呢，总是也是求完美吧，看见这个东西需要我就买，反正没几个钱嘛。多有财力行事不义，神不喜欢，不入少有财力行事公义。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过得简朴一点，有衣有食，但是呢，我们行在神的路上，神就喜欢了。所以第八节放在这个九节里头是什么意思？我一下就豁然明朗，神要我们行在他的道上，就是不要那么贪恋世界，专心仰望神，过好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往前走，跟着神走。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童姊妹今天的分享其实讲出一个很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我们做的怎样有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那这条路如果走下去的话，我们就常常会落到很沮丧的地位因为常常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做不到知道的但是好像却没有行出来， 这种状态，尤其是对我们愿意肯追求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常常读到神的话，那神的话的功能就是像镜子一样，常常就会照出我们的不足。当我们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出路在哪里？我在想第六节。第六节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他这两句话的顺序哈，把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因着敬畏耶和华而去做那些恶事而追求善事哈，远离追求满神所喜悦的事情呢，是放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他先讲神的怜悯和诚实，使人的罪得赎的赦。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只停留在说我当做什么啊，我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永远会很 discouraged， 因为你常常就 fall short， 这是我们罪性还没有完全脱离的时候，人只要身体还没有得赎，在地上一定会遇到。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出了在哪里？就在于神的怜悯，神的信实。但是用这个 NIV 是用 love and faithfulness， 是神的慈爱和神的信实，因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当我们越觉得说自己达不到的时候，回过头来哈，我们就越 appreciate 上帝借着十字架所彰显的那个赦免、那个救赎、那个洁净啊，所以再感谢他的恩典啊，更加的来投靠他、依靠他，这是我们发觉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的真正的出路啊。而且每天这样啊，在神的面前去回转、去洁净和饶恕，将让我们可以除去心灵的这种guilty 的这种的状态啊。因为后来童姊妹提醒我，每天朝着这个方向去长进、去成长啊，那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好，谢谢。
大家早，又是我，我是 Sylvia。
嗯，
因为刚刚童姊妹的分享，然后我自己再次看到第七节，他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是真，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一个奥地利的那边有个小一个深山里面，等于是有一个家庭，有一天晚上，他们家来了三个德国兵，然后这个德国兵是等于是就跟他们的团队走散了，然后可是他们都带着枪什么的进来，一看就知道他们饿了。那这些这个家里的妈妈正在做东西，就给了，跟他们就说邀请他们一起坐下来，一起共进晚餐。那他们的晚餐是很简单，很简单，就一个很小的一个鸡，然后在一个那个potato 就是马铃薯这样子熬的。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兵呢，其实他是受伤的，那他们就很紧张，就怕这些家人啊，就趁他们睡的时候就把他们就杀了嘛，因为他们是德国兵。然后结果那他们家人就跟妈妈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过圣诞，我们一起感恩，然后他们就一起吃了晚饭，第二天给他们喂得饱饱的，然后让他们上路。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在德国兵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出去就看到他们自己的整个军队，就是他们走散的那整队的人来了。然后那个他们就很快的就跟他那个他们的队员说，我们往那边走，这边我们已经看过没有人，就是他们这个德国兵把他们自己的整个军队引开来，要不然这一家人都会死了。就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第七节就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这一家人喂饱了他的敌人，结果这个敌人事后的感恩就救了他一家。我就说很感恩，看到了这一句话我就想起了这个故事，分享一下。 因为尤其我们也是感恩节圣诞节都要到了，真是很感恩。
好的，谢谢 Sylvia 的补充哈。好，我们接下来分组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小组里面可以把我们心中的话哈彼此的分享。